好，我们现在讲第十讲，基督教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哈。那么主要讲这个呢，主要是讲一下基督教传入到中国以后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影响。因为如果我们只是讲教会这个组织机构的话呢，比如说实际上呢很长时间都是没有一个正规的教会，从一个组织的形态你可以去遵循去这个参考的，没有。那么教会差不多真正有这样的一个系统你可以去参考呢，差不多到义和团运动以后了啊，才有。以前的基本上所有的关于这些中国基督教的书里面都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这个到底是要用中国教会史还是叫基督教在华史，实际上这个不太一样。那我们先看一下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贡献。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基督教在传入到中国以后，尤其是1840年以后，从这个60年代到1920年代这样的一个时间里边，在整个中国的社会上哈做了很多的活动，那就对于整个中国的近代化有一个触动。这个好像我们在教会里边往往不太想这些问题，只是想怎么样去兴旺福音，怎么样去建立教会。对于他社会上的影响我们反倒没有太去注意看。在这个方面实际上呢，从中国整个的近代史、文化史或者是这个社会史去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第一点呢，我们简单讲一下近代化、现代化的定义。那么这里边呢就要说明，所谓近代化也好现代化也好呢，实际上呢它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不是说近代化一定是这个1750年到1850年啊，这个算是近代化。你讲到了这段时间都是，它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是呢一个，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物质文明的一个先进的程度，一个进步的程度到达哪一步。所以呢可能有的国家已经到了现代化或者近代化，有的国家还没有到，那就看你的进步的程度，看你进步的程度。那么看这一点呢，我们主要是想说明，在近代的时候呢，中国和世界上先进的国家呢在物质文明方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这个差距怎么造成的呢？我们讲过，就是因为在中国这个古代明清的时候闭关锁国，闭关锁国呢那就和国外没有什么联系，中国开始逐渐的就落后了，就开始封闭了，各个方面就开始这个没落了下去了。那么当时西方呢经过这个航海术、环球旅行这样的一些这个刺激商业工业发展的一些这样的历史事件以后呢，就开始工业革命，开始这个技术革命，整个西方呢就开始兴旺起来。那正好呢整个世界的发展就是中国开始逐渐的衰落，西方开始兴盛。那所以到了1840年，中国的大门突然打开以后呢，这个对比就是非常强烈，非常强烈。中国呢就一下子看到外边怎么搞的比中国啊这个先进那么多啊，好像在说79年中国为什么说改革开放，说邓小平这个决心那么大哈，他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嘛，说他七八年到美国来访问，这是我听别人讲的哈，都是大家传的。那他到了美国以后一看美国的现代化的程度，哇，他是中国不改革开放根本追不上，所以到了中国以后大幅度的改革开放，所以向西方学，所以现在就开始就追的就很近了嘛。那如果还是继续封闭的话就不会那么近，距离就越来越大。所以呢当时呢中国和西方的先进国家的这个差距，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一下发现这个差距了，就要开始现代化。所以呢现代化呢对于中国人来讲呢，实际上呢不仅仅只是一个物质方面发达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就是一个这个心理的、心灵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因为中国人一贯都是以一个是一个泱泱大国这样的一个这个 心态，好像我们说的夜郎自大哈，觉得啊中国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国家，世界上几千年的文明怎么样怎么样哈，所以呢你还是那么落后，所以老百姓的心态呢就是不对。所以你看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很多发生的事情都是和老百姓的这种心态有关，因为呢想追求国家的追求这个国家的这个强盛发达和进步，但是呢实际上国家呢没有那么发达，好像和一个大国的地位不相称，所以很多事情就发生，大家就愤怒，就成了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么这个我们慢慢还会提到。所以呢近代化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方面进步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心态的一个平衡的问题。所以对于中国来讲呢意义就非常大啊，非常大。那我们第二点呢就先讲一下传教士对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贡献，教育方面现代化的贡献。我们知道中国这个教育呢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近现代的教育都是在基督教的影响下进行的。我们知道中国以前的教育是什么样，大家都知道哈，私塾啊，都是你比如说你要家里面有钱就送你读私塾，私塾里边学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叫四书五经哈。那四书五经我们今天在学校里学的这些这个现代的科学的文化的知识中国古代是没有的，以前四书五经就只是这个等于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这个儒家的思想这些东西，那么现代的学术是没有的。而且以前这个女子能不能读书，不能读书的。我们怎么说，女子无才便是德，那女人不能读书，是要在家里边没有不能，而且不能男女同校啊，男女授受不亲，不能在一块儿的。以前即使女的读书的时候也是要男女分开，所以有女子学校啊。那今天我们现在的这一种的教育制度是怎么来的，现在我们到中国去看哈、啊、我们到中国去看、完全都是和西方一样的这样的教育制度。这个教育制度呢是和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的推动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就简单的把这一方面的情况给大家有一个概述。那么当时呢这些宣教士在中国为什么要开办教育呢，我们说了，因为这些宣教士辛辛苦苦不远万里从这个西方不管是英国也好美国也好到了中国去，他们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向中国人传福音。但是呢他们在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就发现有很多的障碍，因为呢中国老百姓呢对于这些福音不感兴趣，而且呢没人愿意听这个他们讲的福音。那么所以呢很多宣教士呢有挫折感，结果你辛辛苦苦那么长时间准备了那么多年到了中国去，结果好像传不了福音。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些宣教士呢他们就看到中国人呢中国社会对于教育非常重视啊，我刚才讲了唯有读书高啊，读书学而优则仕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的说法。而且中国人呢都是这个怎么说盼望子成龙哈，自己可能没有机会学习，一定要自己的下一代要读最好的学校学习。我们看这个到美国我们很多移民来哈，即使最早期的移民都是来做苦工的，但是他们也是要自己的子女啊受教育。所以中国的传统里边就是对于教育非常重视。那很多宣教师看到这一点就想，哎，说我们可不可以办一些学校，那么招收一些人来读书，那么起码这些人可以在学校里边听我们去讲福音，还有一些听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宣教师呢就开始办一些教育的这样的活动。一方面呢他们也是看到要突破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不了解的这种情况呢，可能办教育是一个途径。所以最早我们知道有一个马里逊教育会，我前边讲过哈，马里逊教育会呢他们 就在1820年在马六甲开办了一个英华书院，那么是最早的这个以华侨子女所办的一个学校。那么以后呢，他们又在这个在广香港广东又开办了一个马敏逊学堂。那这是一个呢，第一个是在中国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土地上开办的，那一个是在马六甲，还不是中国的土地上。那么开办了这个马敏逊学堂，这个也是最早的一个学堂。那么招生呢，主要是一些这个啊、贫苦人家的子女到那里边去读书学习，读书学习。那么最早的时候呢，这个去招生到学校里边学习的这些人呢，第一呢是比较贫困的，比如说街上的流浪的一些乞丐呀等等。另外方面呢，就是一些贫困的人。那么除了免费让他们去读书以外呢，还要给他们家里边有一些贴补。比如说一个人家里边，他这个小孩让他读书，他本来要帮着家里边做事情啊，你现在读书他不能帮着做事情了，就少了一份收入啊，所以传教士还要补给这个家庭，要补给他们这个收入，要补他们这些小朋友才能去读书啊。所以当时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些小学呢就逐渐的发展，在内地呢，在沿海，在内地就开始出现很多这样的学校。比如说像在山东有一个叫做蒙养学堂，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办的哈。那蒙养学堂也是请这个农村的一些人去、年轻人去读书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很多小学就很多了，但是这个小学呢，差不多到了1870年的前后。那么如果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开始逐渐办的这些学校，到了187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小学学完以后呢，就没有办法再学了。这些小学学完以后，因为中国没有中学，他们学完了怎么办？就到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出现教会的中学，因为自己学完以后要继续深造，所以呢，一批教会的中学开始出现。那教会的中学开始出现，他们又继续学，学了几年以后，中学毕业了以后又怎么办？又没有学校，因为中国没有大学，这些中学毕业了以后又没有地方去读书了。如果进一步深造怎么办？就要开始读大学。所以在1890年的左右呢，就开始出现一些初级的大学，都是教会办的。在比如说在教会中学的基础上加两个大学的课程，加两个班，就好像一个大学的程度。那么这样呢，到了这个1900年，当时在中国就开始有差不多5所大学程度的这个教会学校。那么义和团运动以后呢，西方的宣教士呢就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去呢是帮助中国人呢开启这个他们的知识，让他们呢不会那么愚昧的盲目的去反教反洋。所以呢，在1907年有一个全中国的外国宣教士的大会，会上呢就把在中国举办教育作为一个重点。所以在这个以后呢，在1910年到1920年这个期间呢，有更多的教会大学在中国出现。所以这个是大概的一个概况，大概的一个概况中国的教育。那我们第二点呢，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在中国的这些教会的这个大学，教会的大学。
是私塾，学校这个名称是根本就是宣教，
就是完全西方，完全是西方全教是带进去了。但是以后呢，中国人就一个呢，他给了中国人一个榜样啊，一个模范在那地方。那中国人如果自己说，就学他的样子呗啊。那他有这样的学校了，那你去学，你就开始。再一个呢，这些学校毕业出来的这些学生，那他们就通过这个训练，他们就可能变成中国人自己开办学校的那些教员啊。所以呢，主要是从他们开始。所以这个像这个部分，还有医学这个部分，还是我后边讲的这几个全都是宣教士进去做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是这个基督教传入到中国，对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现代化是有非常重要的帮助。那我们看一下这些教会的大学。 教会大学呢，这个教会大学呢有我们通常说的有13所教会大学，实际上不止吧，13所是比较有名的。那么比较早的几所呢，一个就是山东的，我刚才讲的长老会开办的这个蒙养学堂啊，给大家写一下，启蒙的蒙，蒙养学堂。这个蒙养学堂呢，它是在1864年开办，在山东开办。那么开办以后，刚开始呢，它是最典型的，从小学上升到中学，然后上升到大学。那么最典型，它呢本来是一个小学，小学毕业以后没有中学，就变成一个中学。中学学完了以后呢，又开始开大学的课程，变成一个大学。所以这个学校呢，以后呢又它本来是在山东的登州胶东半岛那边吧，我那边我都没去过。然后以后呢又和其他的几个在山东的教会的学校合并，在1902年的时候呢就变成了这个山东联合大学，或者叫做广文大学。那么到了1903年呢，这个山东联合大学呢又合并，把校址呢搬到了济南，搬到济南呢就叫山东基督教大学，190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山东基督教大学以后呢逐渐的发展，到了1931年的时候呢就改名为叫齐鲁大学，所以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教会的大学，齐鲁大学。齐鲁，山东现在不叫齐鲁吗？啊，齐鲁大学，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教会大学啊。这个1931年呢就改名为齐鲁大学。那么在上海呢也有一个学校，就是最开始呢也是两个教会的中学，一个叫做这个培雅书院，一个叫杜恩书院，这个大家都听一下就行了。那么这两个学校呢都是在差不多19世纪60年代开办的。那开办以后呢，到了1879年这两个学校合并呢，就合并为圣约翰书院啊，圣约翰书院。圣约翰书院呢到了1905年呢就改名为圣约翰大学。那么这个是在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大学，圣约翰大学啊。那么在这个杭州呢，美国长老会呢在那个地方也是开办一个叫做杭州育英义塾啊，育英就是培育英雄这样的一个私塾，它叫义塾，义就是那个义，我写的繁体字不知道，义是这个义，实际上是繁体的，好像是这样哈，啊，义塾就私塾，这个是在杭州长老会开办的，那他们在宁波还开办一个叫做重信义塾。那么这个呢在到了1867年的时候呢就改名为杭州育英书院。那么到了1897年呢又改成叫做枝江大学。枝江，因为杭州有一个江很有名叫钱塘江。钱塘江的另外一个名字呢叫枝江。所以呢它这个名字叫枝江大学。这也是很有名的，在钱塘江边上。我现在这个学校呢他们好多学校合并成叫做浙江大学。浙江大学我去过好几次，但是呢我是去的那个他们现在校区都有很多，我是去的他主校区，江边的这个我还没去过，哎，我说有机会一定去看看去。那个教会的学校都是非常漂亮的那个建筑。这个是在杭州。在北京呢也有两所这个教会大学，那个时候一个呢是在在北京和天津之间有一个通宗，好像应该现在叫通县啊，这个地方吧，在这个地方呢是这个开办了一个叫做陆河书院，大家记不记都行，都无所谓，陆河书院。那么以后呢陆河书院呢1889年的时候呢就演变成为叫做华北协和大学。那么这样一个学校开始逐渐出现。那么在美国呢在这个 这个北京呢，在北京的城里边呢，有卫理公会所开办的一个学校，叫做汇文书院，汇文。汇文书院，所以呢，在北方呢，就有这两所大学，一个是华北协和大学，一个是汇文大学。所以呢，这个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当时已经有五所教会大学这个规模的。那么到了20世纪以后呢，这些学校呢又进一步的发展。那像这个齐鲁大学，我们刚才讲过，浙江大学也讲过，深渊海大学也讲过。这个北京的这个华北协和大学呢，和汇文大学就在1916年合并。另外合并了一个学校呢，是华北协和女子大学，这几个学校合并。合并完了以后呢，就变成北京刚一开始呢叫汇文大学。那么到了1928年呢，就改名为叫做燕京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那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教会大学。那么在其他地方继续出现一些大学，在南京呢，在南京1888年呢，成立了一个汇文书院，也是叫汇文。那么到了1891年呢，另外有一个书院叫做基督书院。1894年有另外一个书院叫做益智书院，这几个书院呢就合并成立了叫做红玉书院。红玉，宏伟的宏，教育的玉。那么到了1910年的时候呢，这个红玉书院呢就正式的变名，改名为金陵大学。所以这个就是南京的金陵大学，1910年就开始出现。那么在上海呢，这个浸会，浸信会哈，浸会他们呢一直想有一个大学，所以呢这个就完全直接就开始开办大学。其他的学校都是逐渐从中学这样逐渐合并演化过来，这个浸会的这个呢就是1906年直接成立一个上海浸会学院。那么到了1918年改名为叫做沪江大学，沪江，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沪江大学。那么这个沪江大学呢，在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学校。那么在苏州呢，1871年有一个博习书院，是一个中学的程度。那在上海呢，1882年建立了一个上海中西书院。1896年在苏州呢，又建立了一个叫做深红书学堂，这些大家都记不记都无所谓。所以这些学校呢，到了1901年呢，就合并成立了这个东吴大学。东吴大学现在台湾也有哈，他们因为好多学校都是从大陆搬过去的，所以东吴大学。那么这个东吴大学也是东吴大学和上海的这个有一些法学联系在一起。对。然后在这个广州呢，1888年成了一个格致书院。格致书院，那么到了1903年呢，这格致书院就改名叫做岭南学堂，岭南学堂。到了1926年呢，就演变成为岭南大学，岭南大学现在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大学。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福州还有福建，雷弟兄可能就知道哈，在福州呢也是有好几个这个教会的中学，包括三一书院，三一书院应该是尼陀生读的那个学校，格致书院，还有福州的英华书院。那么合并呢，在1916年成立了福建协和学院，到了1918年呢就改名为福建协和大学，应该是不是现在的福建师范大学那个地方，就是他们是吧，他的前身。这个福建就是福建协和大学。那这样呢，就是在华中这个地方呢还是没有学校，所以呢在华中当时呢有几所学校呢就要合并演变成大学。一个呢就是在武昌有一个大学呢叫做文华大学，文化的文，华中华的华，文华大学。那么1909年成立了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湖南哈，在湖南呢有 有一个学校呢是由耶鲁大学的宣教师到中国去的。因为当时呢19世纪末的时候呢，美国的这个耶鲁大学他们有一个学生国外宣教的一个志愿运动。那么这个志愿运动呢，就是很多大学生非常有热情要到海外去宣教。那到海外到哪个国家呢？他们就选定中国。那么到中国了以后，他们说到中国的什么地方去，他们一看呢，沿海的城市已经很多参会都去了，他们说去内地。内地什么地方呢？就湖南还没有啊。所以呢他们就在湖南这个去开办学校，就建立了一个这个雅礼大学。雅礼呢就是 Yale 的那个译音雅礼嘛哈，雅礼大学。那么雅礼大学呢，它的这个应该理工科方面很棒。然后呢到了2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文华大学呢就和这个雅礼大学呢预纳合并合校，就是合并成一个综合性的大学。那么到了1929年就合并成为华中大学。华中大学这个是在武汉。那么现在华中大学就是这个华中师范大学，是它的前身。嗯，所以这个在中国的西南还没有学校，所以呢这个加拿大美国的一些宣教士呢就联合在西南，在这个成都呢就开办了一个学校。在成都开办这个学校呢，主要是以加拿大的宣教士为主，其他那些学校都是以美国的为主。那加拿大这个呢，以加拿大还有美国这个他们合在一起办，在1910年开办了华西协和大学。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时在中国。另外还有两个女子大学，一个呢就是在南京1913年创办了金陵女子大学，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福建呢1917年成立了一个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所以当时呢在中国呢就有13所教会大学。那么这13所教会大学都是中国最好的，这个当时中国最好的学校啊，现在也都是，如果因为现在没有了，如果有的话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学校。现在没有，49年以后就是把这些学校合并，就是这些教会学校全都给打散了，现在就都没有了。现在没有这些，比如说燕京大学现在没有了。燕京大学呢53年的时候就把它给拆散，一部分呢并到北京大学，一部分并到清华大学，就变成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就没有了。现在燕京大学的校址是北京大学，所以你现在到北京大学参观，那个是以前燕京大学的校址啊。所以现在呢这些校园还都存在，但是呢都是别的学校啊，名字也改变了，以前的教会大学就都没有了呀。扫地出门也没有，扫地出门还在那的话就是把你名字没有了。第三个呢我们就讲一下这个女子哈，传教士推动的女子教育。那么女子教育我们就点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教育里边，女子教育对中国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以前这个女子是不能读书的，那么现在呢传教士来了以后呢，首先呢是办一些女子的小学也是一样，那么小学也都是什么像街上的这个乞丐呀这些，那么他们给收集在一起，由这个传教士的师母去帮助他们读书认字啊等等，组成一个班，然后逐渐的变成一个学校。但是这个学校是非常困难去推动，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女子不要读书，再一个呢这个男女授受不亲，不能一块读书。所以很多传教士最开始办的这个女子学校怎么样的优惠条件，很多人都不去读去。所以这个是当时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现象，现在都是要抢着去读，以前你请他去他都不去。所以但是呢这个教会的小学，女子的小学中学的出现，那对整个社会就有感官。中国人自己办的女子的学校差不多到了1899几年才在上海出现，好像是用梁启超办的一个学校，梁启超吧应该是这样。所以当时呢不仅有这些女子的小学中学，还有大学，比方说刚才我讲的金陵女子这个文理学院，还有华南在福建的女子文理学院， 还有包括北京的女子协和大学，那么这个北京的女子协和大学以后就合并到燕京大学，变成燕京大学的一部分啊。所以呢这些女子学校呢却这个教育呢对于中国推动非常大，所以中国差不多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女子教育就比较开始去普及了啊，就比较多了。当然了在一些贫困的地方还是没有，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可以说已经有了，不是说那么困难了。那么这个女子教育在中国始终是一个问题，到现在还是有一个问题。现在如果在农村的话，如果家里边小孩多读书选择的话，如果没有钱读，一定是那个女孩子先不让她读，要让这个男孩子去读完，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问题，重男轻女，中国现在依然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台湾也是，现在还是哈，现在好一些了哈，
应该现在比
较好了，对，所以一想也不容易哈，我们现在姐妹可以坐在课堂那边，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了。第四个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留学方面，传教士对于留学活动的贡献。那我们知道留学以前学校都没有，更没有什么留学了，现在留学大家很普遍，我们都是留学哈才到国外来的。那以前没有留学，以前因为留学要造成留学呢必须有几个条件，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其他国家的教育水平比你高你才会留学，如果比你低你去留学干什么呀。第二个呢是交通方便嘛，你才可以留学，你有信息嘛，你掌握了信息交通你又可以去才可以留学，如果交通不方便就没有办法留学嘛。所以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哪有什么留学，就是自己在中国学，可能那时候还有其他国家人到中国去学啊，到中国去留学，中国到外边去留学，好像就是唐僧去这个印度去取经哈，可以说是留学。那到唐朝的时候都是日本的和尚什么到中国来取经嘛哈，中国很少到外面留学。那么因为呢到了近代以后中国就开始落后了，落后了以后你要向西方学习嘛，西方学习那自然就是学习嘛，留学就是一个途径。那因为西方比中国这个这方面要先进嘛，再一个呢交通方面有船嘛，还是有这个不管有几个月的时间毕竟可以到嘛，所以就开始有留学。但是最早的时候这些留学生呢是教会，从教会学校开始，因为当时的这些西式的学校都是由传教士办的，那你要去留学也得有人去介绍你才能去，对不对？有人知道情况，谁最知道情况？就是这些传教士，因为他们从西方去的嘛。所以呢传教士呢他就具备这几个方面的条件，所以呢就在学校里边呢鼓动中国的学生到西方去学习。最早的这个留学生呢是小学生留学，不是大学生。最早的时候，因为当时最早的时候只有小学嘛，没有大学。那当时1840几年的时候，这个马里逊学堂他请了一个耶鲁大学的一个毕业生叫做布朗，布朗呢让他到这个马里逊学堂去教书。那么他教了几年以后呢，好像是家里边有事还是他身体不好要回到美国去，他就有个想法，所以我干嘛不带一些中国的学生到美国和我一块学习。他就说哎，我过几天就走，有没有学生要跟我愿意到美国去读书。结果课堂里面有三个学生就举手站起来要和他走啊，一个呢是荣鸿，这个人很有名嘛，大家都知道哈，中国近代很有名，洋务运动里边很有名的一个人啊，他是这个最早到美国来留学，然后回到中国帮助美鸿章啊他们去做洋务运动，那么也很有影响的一个。那么还有呢另外两个人他们就一块到了美国来读书，那么他们就在这个麻省美国东部麻省读中学高中，然后呢荣鸿呢就进入到耶鲁大学，所以荣鸿是耶鲁大学的第一个中国人的学生。他在耶鲁大学念完书以后呢就拿了这个学士，他是第一个在耶鲁拿到学士的中国人。那么这个小留学生开始有了以后就开始推动中国的留学。荣鸿呢以后回到了中国以后他就推动 给清政府建议，要清政府往美国派留学生，就是派小孩，都是派9岁到15岁之间，本来是要派每年派150名还是50名，这样就是说每年派很多年，这些人在美国待上10年还是多少年，从小学一直念到大学，然后回到中国去，本来是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容闳推动的。但是呢，这一批留学生来了以后呢，这个与管理方面各个方面有一些问题，因为他们来了以后马上就西化，那么中国这个官方就很担心他们辫子剪掉，和美国的同学在一块打棒球，什么也不听这个他们的这个从清朝派来的这些老师的管教等等，所以呢有很多麻烦。最后呢只实行了3年，每一年好像是50个人，一共150个人在美国读了多少年，有不到10年吧，然后都回去了，以后这个计划就没做成。那这是也是啊中国的小留学生的计划，这个计划呢也是在容闳的推动下，等于说和传教士也是有关系。那以后教会大学建立以后呢，这些教会大学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到美国英国去留学去，所以呢这个留学可以说这个宣教士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甚至最早的女留学生也都是这个宣教士他们去推动的，有一些孤儿，这个肩上的弃儿是女的，传教士就收留他们，然后这个给他们去读书，等他们回美国或者回英国的时候就带到了美国英国，然后呢这些人呢在美国英国在读书，念完大学回到中国。有一个人叫石美玉，我知道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中国最早的一个女的这个留学生，她是在美国的 Michigan 那个大学得到的医学博士，所以那很早期了，都是20世纪初的时候，然后回到中国，在中国做各种各样的医院呀、福音的施工。所以她呢，就是由传教士收养的这样的孤儿等等，这样一个女的。所以这个都是很多，所以这个呢，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三个问题，我们就介绍一下传教士与中国医药的现代化。医药的现代化，我们知道，就是说中国以前医药方面也都是什么呢？都是中医，对不对？我们中医都是什么？一个是中草药，哈、啊，就是到野外山上一些草啊、一些树啊、一些根儿啊等等，哎，这个熬汤什么的做药可以治病。再一个什么呢？就是针灸、拔火罐这些这个东西，西医怎么可能有呢？没有西医嘛，我们之所以叫它西医就是从西方去的嘛，对不对？所以呢中国，但是现在西医就很普遍了，在中国非常普遍，那么这个西医比中医还要普遍。那么这种情况怎么造成的？也是和这些宣教士到中国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宣教其中有个手段就是医药宣教，那么这个呢就是把西医送进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当时呢这个到中国去的这些宣教士呢，很多人都受过医药的训练，医学的训练，比如说像我刚才讲过戴德生，他就在英国经过医药的训练。那么很多人为什么经过医药的训练呢？为什么对医药感兴趣呢？有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效法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边经常讲耶稣这个治病嘛，哈，传福音通过治病的方式，所以呢医治人的心灵的疾病啊，一方面呢传道，一方面医治人的这个肉体心灵方面的疾病，所以呢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说中国呢是有这个好几千年的医药的传统，但主要是中医呢主要是凭经验，而且呢往往和迷信连在一起啊，所以呢缺乏近代西方的这个科学性的啊医药的知识，特别是什么呢，外科手术、麻醉、消毒等等这个方面没有啊，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消毒啊、酒精这些都没有，麻醉也没有，外科手术更加没有哈、啊、都没有这些。所以呢这些传教士到中国呢就介绍西医呢，帮助中国人解除痛苦。那么第三个呢，也是因为看到这个医药呢通过医药的这个途径呢可以打开福音的这个门，所以呢很多人呢就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 到中国呢？那到了这个以后呢，很多的传教医生来了以后呢，那他们呢也都讲他们的经验，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非常有效，一方面呢可以解除中国人的痛苦哈，那第二方面呢可以去除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偏见啊，第三个呢可以呢赢得病人呢这个成为一个基督徒，接受福音信仰这些方面。那么当时呢，最早的时候，为了遵循中国的习惯呢，当时这个传教士如果是男的这个医生呢，他们往往不去看女病人，都是由师母啊等等去帮助去看这些女病人，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嘛，你身体的接触啊等等，有时候引起误会。所以呢，当时呢，有很多传教的女医生或者护士也过来帮忙。那么这样呢，逐渐的也就成立医院，单独的，比如说妇幼医院，专门给这个妇女的这样的医院，因为当时因为就是合在一起有一些麻烦。那么另外呢，还建立一些特别的医院，比方说麻风病院、这个精神病院、疗养院等等。那么这个医院建立以后呢，因为还不行，还要培养中国人自己的这个医药人才，所以呢就开始兴建医学院，培养中国的医药人才。那么培训这些人才呢，就需要什么呢？需要书籍，所以又开始翻译这些书籍。所以这个是整个的，在整个中国的宣教与医疗的方面。第二个小点呢，我们就讲一下医药宣教士的医疗活动。医疗活动呢，实际上有很多方面。那我们这里边主要是介绍两个医院，一个呢是这个博嘉在广州开办的一个医局，他的名字叫医局，就他不叫医院，当时叫局，对，就药局，对，或者
药，
它叫医局，它叫医，实际上都一样了，都一样。它不是药，它是医院，它不是医，不要那个。因为那时候我最早听那个饭局，我说还饭局，饭局还有饭局吗？
对啊，是我们中国的医院的制度，医疗的制度也都是。
也都是从这个这个宣教士去弄过来的，对，对。那
传教士来之前，中国是只有
中医嘛？
中医
没有西医嘛？有拔火罐，有针灸，草药，西医没有嘛？所以当时呢，实际上很多的疾病呢，这个西医很容易就给你治好了。但是你要是那个，因为我们自己有过经验，就中医比较慢，治的比较慢，拖的时间比较长，西医比较快嘛，所以呢，当时最早的这个传教医生叫什么？叫博嘉，我给大家讲过哈，美国的一个传教医生。那么他呢，到了广州以后就开办了一个医局，就是眼科医局，专门看眼病的。因为当时呢，在广东那边呢，得眼病的人非常多，可能就是很平常的什么。我没有过眼病，我不知道都有什么沙眼或者是什么，都很简单的。但是呢，你就看不好，所以呢，每天一天到晚很多人到他的医局，他结果一看，从西方那里都是很简单的，就看哇，好多人觉得哟不得了，我们怎么都看不好，你一下就看好了。所以呢，去医院的人很多，那么他们就在医院里边做福音的工作。那个梁发，我讲的第一个哈，他就在这个博嘉的眼科医院里边负责给病人传福音啊，每带领他们做礼拜。说据说呢，三年半的时间里边，前后呢有15000多人次啊，就是跟着去做礼拜。他说呢，第一次做礼拜呢，只有华人8个人，传教士10个人，第二次呢就有180个人，第三次有200个人。这种礼拜持续了3年半，前后赴会的有15000多人，就大家都去，起码他可以听这个福音。那么这个是博嘉的这个医局。那么以后呢，这个就逐渐的发展正式的医院，有一个这个加约翰。 那么他呢和这个博济医院，广州的博济医院，那么这个博济医院呢就是最开始博家所开的这个眼科医局逐渐发展的。那么他是这个眼科医局呢到1840年呢就关闭，1842年恢复，1855年呢由于博家呢他就担任美国的外交官，就给了另外一个美国的宣教医生叫做加约翰。加约翰呢他主持这个医院非常成功，那么他在广州的南郊干起一个医院，把名字改成叫做博济医院。那么这个医院一直存在到1949年，49年以后实际上还有就是改名了。那么这个医院呢，它也是介绍西医西药，培养这个医护人才，做了很多方面的工作。然后1866年这个学校呢就开设了一个附属的叫做南华医学院，南华医学院。那南华医学院呢以后就改名华南，以前是叫南华，改成华南医学院。那么以后呢由岭南大学接办，变成岭南大学医学院的一部分。那么以后又分开变成了孙中山医学院啊，这个都是很有名的。这个是啊博济医院。第三个呢就是培训医药人才。培训医药人才呢，那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博济医院里边它就是有这个医学院。另外呢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中国的医院。一个呢是北京的协和医学院，一个是在四川成都的华西协和医学院。当时北京的协和这个医学院呢是在亚洲都是医疗水平非常高的一个医学院，非常高的一个医学院，那么号称是亚洲最好的一个医学院，现在还是在中国就是医学科学方面最高的一个学院。孙中山是在这儿像什么呀，那么这个北京的协和医学院呢它是由美国洛克菲勒财团资助的啊，所以它的资金也是非常非常这个雄厚。那它的当时的教学水准呢是在亚洲是最好，而且呢和西方国家也是不相上下啊。当时就是被誉为呢是具有临床教学科研所需要一切设备的第一流的这个医科学校。那么这个华西协和医学院呢它的医科呢有一个专长呢是在牙科方面，牙科方面。那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里边牙不算是病，我们怎么说牙疼不是病是吧，我们以前的说法是牙疼不算病，牙疼算什么，不算是病，根本不需要治。以前中国有没有治牙病的，没有，牙疼就牙疼，牙疼怎么办？拔，怎么拔？你们看过那个相声，那个小品哈？
套一个线，然后拔在门栓上，没关。
没关啊，没关。他是讲那个小品是说，把那个牙拴一根线，然后呢绑在一个什么桌子腿上，然后这个桌子上呢，他把那个放的炮竹那个火药给倒出来。放在那地方，那个拔牙的人呢就给他说你拿火柴把这个，这是一种香，你点着，你一闻到这个香呢，这个牙就掉了。他不知道，他一点啪爆炸了，下一个赶快跑，哦，牙就掉了。所以这个是那个相声里边说那个江湖医生的治疗的方法。嗯，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拿钳子，哦，给拿掉。所以在中国牙疼不算病哈，好，这种观念一直到了，我想到了很晚。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家里边我姐姐他们什么有病，好像说那个都不是什么病，嚼点什么花椒什么的，好像就过去了。他不把牙看成一种病。那但是你看这个宣教士在20世纪初的时候到中国去，就开始把牙科的医药给传过去了。所以当时华西医科大学的牙科哈是全中国是最好的，而且呢当时全国的牙科医生一半以上都是由华西医科大学所培养出来的。另外还有一个大医学院就是在湖南的 我刚才讲的耶鲁大学的这些学生志愿学生到了湖南以后就开办医学院，那么开办医学院呢，他们因为在湖南开办，湖南的简称是湘哈，塞点水加个在相当的湘，那所以呢这个耶鲁大学呢他们是叫雅美，对不对？所以就把雅和湘连在一起叫湘雅医学院啊，有一个很有名的医学院。那湘雅医学院也是中国非常有名，现在又以前又四九年以后改名叫做湖南医学院，湖南医科大学，现在好像又改回去叫做湘雅医科大学吧。啊，所以在第四个呢就是推介西方的医药知识。那么这个呢主要是他们出版一个西医新报啊，西医新报。那作为一个好像这个专业的一个刊物。另外呢就是翻译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医生叫做何信，应该是一个英国的医生，一个英国的一个传教医生。那么他呢就翻译了很多医学的书籍到中国去，他是一个英国的叫何信，比方说这个全体心论，就是整个人体的介绍啊等等啊，家用良药，就是一般家里边用的药啊，还有这个西医略论，就是介绍西医的，内科心论就是介绍内科的，内科全书等等。所以呢他翻译了很多，翻译方面呢还有呢就是山东齐鲁大学的医学院，当时呢在中国就是医学的翻译方面是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好，这个是医学方面。第四个呢我们就介绍一下传教士与中国近代翻译出版事业。那么翻译出版我刚才讲过，这个主要是以李提摩太为代表，那么还有其他的像美国的传教士，有一个叫丁文良啊，美国的另外一个传教士叫做林乐之。这些人都在出版翻译方面做出很多的贡献。雷乐之，对对对，这个是都是简体的。那他们认为呢，就是和李提摩太的那个想法一样，认为这个通过翻译出版这些呢，那么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是应该是非常大。那么翻译方面呢，我们知道当时呢有当时是中国的官方建立了几个翻译的专门的机构，有一个呢就是北京的叫做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那京师同文馆呢实际上等于是一个外语学校，就等于现在的外语大学。那么这一个呢主要里边呢就是他聘请的这一些教习，就是教授大部分都是传教士，那么其中有一个呢就是美国的一个传教士丁文良这一个人，那他翻译了很多书，其中有一本比较有名的书叫做万国公法，等于是呢国际法，等于是国际法。那他把这本书法律国际法的这个概念介绍到中国去，所以以前中国和外国打仗定条约，他们什么都不懂啊。现在有国际法了，他就可以根据这国际法呀打官司啊等等。另外一个还有很有名的一个这个传教士在呢这个江南制造局，我们知道中国近代的时候有一个江南制造局在上海。那么里边有个翻译馆，它是当时19世纪在中国翻译书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翻译机构，就是等于是这个应该是张之洞他们吧在上海做洋务运动做的一个江南制造局然后里边有个翻译馆。那么这个翻译馆里边有个英国的传教士，他就是叫做这个傅兰雅，好像跟这个名字像女的名字，但是实际上是个男的。那他翻译了他一生在这个江南制造局一共翻译了170多种书，出版了130多种，所以呢他做出很大的贡献。而且呢他翻译的方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呢 他的准则就是说呢，他翻译的时候呢，尽可能用中国已经有的名词，比如说他把这个一个英语的名词，比如说数学哈 ，mathematics， 他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呢，尽量运用中国已经有的，他不去内外新创造。如果已经有了，他就用那个词。第二个呢，他是创立新的名词。如果假如说没有的话呢，他就去创立一个新的。所以中国现在有了很多的这个物理化学的这些都是他给创造出来的这些名词。那么第三个呢，他是编写了一本中西名目词汇，就是有一个对照，中文是怎么写，英文怎么写，这样呢对于以后的人学习翻译啊就有很大的帮助。第二个方面，我们就讲一下广学会与西方书籍的出版。那么广学会当时呢，刚才前面讲的翻译机构呢是中国官方的，广学会呢是基督教自己办的，基督教在中国最大的一个出版机构。那么这个出版机构呢，它的总干事呢就是李提摩太。他是1887年在上海成立的。那他们呢就是要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知识，因为他们认为把科学和上帝分开是中国的灾难啊！如果把科学和上帝给分开，就是说科学的背后有上帝，这个不能分开的，你介绍科学进去呢，实际上是要把信仰介绍进去，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广学会在李提摩太的领导下，到1902年的时候呢，出版了很多的西方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学术著作，自然科学方面的一共有23种。那么其中有几本比较有名的，其中有两本有非常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呢叫做《叹息新石览要》，这个基本上就是呢西方近代史，实际上一个西方欧洲欧美的一个近代历史，这样呢就是帮助中国人了解西方起了非常重要的启蒙作用。另外一本书呢就是《中东战记本末》，就是讲这个甲午战争，中国和日本打的甲午战争，这个前前后后啊，传教士写了很多文章。那么这个呢也是对于中国人当时知道自己落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有很多的帮助。第三个呢，我们就讲一下外国公报。外国公报，外国公报呢是一份报纸，是由广学会，是广学会这个出版这个社的呢机关报。那么这个外国公报呢在中国呢近代尤其对于戊戌变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戊戌变法，这个康有为、梁启超许多变法的主意都是从外国公报里边所得来的。那么外国公报的主编是谁呢？就是这个雷乐芝。所以呢他对这个外国公报整个呢对于中国对西方的了解，比如说中国很多新的科学的那些名词，电报电话这样的一些这个知识啊，甚至像西方的社会政治的一些活动全都是由他报告。所以在这方面呢对于中国这个启蒙中国人是起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第五点呢，最后一点，我们就讲一下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的这个进步，社会方面的一个作用。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讲一下这个妇女解放，就是放逐。因为我们知道以前从宋朝开始哈，那么在中国女子要怎么样裹脚裹小脚，那个脚越小越好， 啊，这样实际上呢，等于是对于这个妇女的一个肉体和精神的一个摧残。那么这个脚现在当然是没有了哈，没有人再去做了。那这个运动怎么开展起来的？这个传教士在里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你想，在西方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哈，所以宣教士到了中国，看到怎么中国的这个女人都是这个样子，他们觉得非常不能忍受，那么就倡导妇女解放，要把这个脚给这个放开。他们认为这个对于妇女是一个迫害。那么所以呢，当时在凡是在宣教士开办的学校里边，如果女子要去读书，一定要把脚给放开。所以呢，他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凡是他们的学校一定要这个女子要放脚作为入学的一个条件。那么然后呢，在这个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在全国开展呢这个天足运动，天呢就是天然的天，足呢就是天然的脚，这样的运动。那么大部分实行放足的大多数都是基督徒的妇女。
这个绑脚是政府的规定，还是说社会？
社会的一个，政府也等于是推波助澜吧，但不是一个法律规定了，但社会就是都是就是这样，你嫁不掉，或者是整个社会对你歧视，对，它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风气，对，一个不成文的，它是这样的一个，对，
不会，没有绑脚不会抓起关键
词，不会不会，应该不会不会，
没有绑脚的嫁不掉，
对，
嫁不掉的。
所以呢，这个1895年的时候，当时在上海的这个十位这个宣教士还有商人等等，他们就创立了天足会啊，然后呢就是发信发小册子给全国各省的巡抚，还有这个皇太后，要求皇太后呢发布谕令呢，全国禁止裹脚这样的一些。第二个呢，就是社会慈善机构，比方说像育婴堂、孤儿院、盲人教育、聋哑学校、赈灾等等。那么以前中国没有什么，没有听说育婴堂、孤儿院，对不对？以前没有。那我们听说，我们在中国大陆以前听说，就是这个基督教、天主教办这个育婴堂、孤儿院去挖眼睛，做什么。药丸什么的那个东西，就是听那个讲的很多。那基本上就是说，育婴堂、孤儿院基本上都是宣教士到了中国办的一些事情。实际上呢，没有那些事情了，这个都是民间的谣传，我们后边都还会讲。那像盲人、残疾人，那这些人在中国是受歧视的啊。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在中国，如果你家里边有一个生下来是有残疾的，家里边觉得没有面子，是你等于是你家里边做错了什么事情，诅咒，对吧？造孽，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人就很受歧视了，他不能出去和小朋友玩，不能读书，不能公开的在外边去。我不知道你们中文有没有这样的，就是残疾的一些，你可能没有见到，肯定有还是有了呀。那都是说，比如说你是瞎眼的或者怎么，那旁边都是要捉弄你的怎么样？所以呢，他们这些人很少有什么机会读书啊什么，所以传教士去了就建立了很多这样的盲人学校、聋哑学校等等，就帮助他们读书。这个赈灾呢，就是各个地方如果有各种天灾人祸的时候，传教士就去帮助人嘛，就发一些钱帮助他们，发一些粮食等等，啊，这个都是有很多的帮助。那么再一个呢，第三个呢，就是禁烟方面。那么禁烟方面，我们知道就是鸦片在中国有非常坏的作用。那么这个呢，在中国禁止鸦片的运动呢，也主要是传教士在去做。那么传教士呢，当时呢，有这个早期的很多传教士都是非常积极的去反对这个鸦片，尤其鸦片主要是中国和英国之间，主要是反对中英之间的鸦片贸易。那么他们通过的方法呢，一个呢就是给他们自己的母会写信， 比如说美国英国的，让他们在他们的国家里边教会里边宣传鸦片对人有危害，让他们游说他们的政府不要和中国有鸦片贸易。再一个呢，在中国举办一些戒烟的这个戒毒所，帮助那些抽烟的人去戒除这些习惯，然后规定凡是抽鸦片的不许加入教会啊，这样的一些规定。那么在医院里边等等也举办这个戒烟所呀等等。那在中国也举办一些禁烟的组织啊，在英国国会里边呢推动国会立法禁止鸦片。在这个外国公报我刚才讲的也在上边去讲这个禁止禁烟运动。所以到了1913年的时候，终于使这个英国政府停止向中国这个出售鸦片。所以到1900年的时候呢，清朝颁布一个法令呢禁止烟。1913年呢，英国呢颁布法令呢，就是说不向中国去卖烟。所以这个禁烟的运动也是传教士有很多的参与。最后一个就讲一下现代体育的引进。体育好像是大家最不注意的哈，最不注重的一个我们上学的时候大家最不注重的就是教育。好像觉得教育啊，这个体育做不做都无所谓，好像我们的传统印象中间书生就是瘦瘦弱弱白白净净戴着眼镜这样的一个，好像这样才是书生，才是读书人，好不是说很强壮的。但是好像我们到了美国来看，哇，美国的大学生好像都是很强壮哈，身体都是好像那个肌肉啊体块啊都是很大很好的哈。但是中国好像大家都是读书很瘦弱，不注意体育。那么体育呢，说以前也没有，中国哪有体育啊，这个体育也是因为有那个西式的学校才把体育给引进去。所以最早的时候，最早在中国的这个体育运动会都是传教士办的，都是教会大学办的，这个当时有基督教的青年会主办的。当时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啊或者是国际性的体育运动的都是教会大学的这些学生让他们去。所以呢，教会大学的这个里边的体育教育呢对于中国整个的体育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所以这个我们就只简单的点一下，尤其是青年会，现在这地方在美国也是这个青年会做体育运动，游泳啊各种各样的体育也是很多，在中国也是做很多。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好，谢谢。